弟兄姊妹晚安。好，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继续我们这一系列的分享，纯正的教义，崇高的使命，或者崇高的什么意向。好，在这个系列分享中，我们给大家一共讲到学统与什么道统啊，然后法统与国统啊，灵统与体统，一共几个统啊？一共六统啊，就好像耶稣基督在迦南的婚宴，那时候几个石缸呢？六个石缸，每个石缸都盛三桶水啊，然后我们要打满水啊，但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就会把这水变成什么酒啊，这些人的传讲算不了什么啊，我们不过是担水的仆人啊，但是求圣灵做工啊，使真理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啊，使真理经过圣灵的转化啊，改变我们的心思念啊，在我们心中啊酿造转化成为啊属灵的什么美酒啊，什么确确实实被圣灵充满，哇，这些人怎么都醉倒了，原来是喝了六缸酒。但是啊，我们传道人所能够传的啊，神的圣言如果没有圣灵在人心中的转化，这是什么普普通通的水啊，并不能够真正改变人的什么生命啊，这个方面非常非常重要。好，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了两桶啊，今天晚上还剩下四桶，这个分量比较重啊，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把这四个缸打满。好，然后我们看啊，第三讲，我们讲法统与什么国统啊，在学统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啊，我们是啊做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学徒啊，这个大使命。啊，就是耶稣基督啊，教导我们，托付我们，也是耶稣基督应许我们，安慰我们啊，给我们美好的什么祝福啊。当我们讲到道统的时候啊，最好的一个标记，最好的一个框架，就是使徒谁啊？使徒信经，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与成全，这就是我们圣经中所启示，我们所任性，也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实行出来，不断见证出来，不断传递出去的至圣的真道的什么规模啊？这个使徒信经啊，当我们讲到法统的时候，我们要以十条诫命，神所启示的十条诫命为道德律的总数啊，为道德律的总纲啊，为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如己的教训的什么总结啊。所以说法统我们应当用十条诫命或者圣约十言来什么总数。然后当我们讲到国统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主祷文 Lord's Prayer 啊，其实主祷文呢不是主耶稣基督祷告的祷文啊，是主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什么祷文啊，实在更准确的讲，主祷文应当成为门徒什么祷文。但是如果从门徒祷文的核心的内容来讲，应当称之为国度什么祷文，因为主祷文的核心的内容是主啊，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好，弟兄姊妹啊，这些方面非常重要。好，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申命记啊，或者说出埃及记啊，二十章啊，请大家翻到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二十章。当我们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晓得，严格讲十条诫命不止十条诫命。在约翰福音啊第二十章啊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这就是圣经中向我们所启示的啊著名的十条什么诫命。但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十条诫命本身不止十条什么诫命啊。如果我们回到圣经，或者说从犹太人的说法来看，这十条诫命其实等于圣约十言，就是关于神圣盟约，关于上帝与人立约的十大原则、十大纲要啊、十大总纲啊。这里边为什么我们说不是十条诫命呢？啊，因为非常清楚啊，为什么当我们讲到第二条诫命的时候，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是一条什么诫命？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也是什么诫命？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二条诫命的神职也包括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什么侍奉他。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二条诫命中 不可拜偶像这个诫命中本身就隐含着至少三到四条什么诫命。好，然后我们看到神只包括纪念安息的这条诫命中，既包括你要第七日守安息，但是也包括六日劳碌什么做工。好，弟兄姊妹，我今天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大家晓得其实十条诫命严格而言并不仅仅是十条什么诫命，而是上帝与人立约的十条原则啊，十个总纲啊，十条纲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让我们看，我们一边读这段经文啊，一边和大家分享啊，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啊，所以我们不单独读。但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比如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得恩惠，得连续，得随时的帮助。但是我们晓得，不管是在旧约圣经的会幕中啊，还是在旧约圣经的圣殿中啊，当我们说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主的施恩宝座其实是什么？是约柜的，约柜的上面两个基督宝，那就是神什么宝座的。所以主的施恩宝座，主向我们施恩典的时候，是完完全全以他的圣约为根基，为什么？为框架的。如果没有圣约，我们不晓得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如果没有圣约，我们不晓得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圣约，我们也不晓得我们得救、我们蒙恩、我们行义到底以什么为框架。所以一定要晓得啊，十条诫命或者圣约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没有圣约这个约柜，就没有神宝座。约柜里边盛放着什么？十条什么诫命？所以这个方面，请大家形成一个图像，就是如果我们来到神的神宝座面前，这个神的神宝座是以圣约为什么为底座的。说没有圣约的概念，你不了解神的约，不敬畏，不遵守神的约，也不要想与神的恩典什么有份，你根本不明白神是谁，你也根本不明白你信的是什么，你只是模模糊糊的人云亦云，人信一信的。另外，圣约柜中一定有十条什么诫命啊！现在一般的福音派、一般的灵恩派，很多的包括很多的改革宗教会啊，当我们说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的时候，他们把神的约柜什么毁了。没有约柜，没有圣约的什么概念，也许还有个约柜，但是他们把约柜里的法版怎么样毁了、丢了、扔了、忘了、不要了，那就是只讲所谓的福音，并不教导上帝的什么律法。如果我们不教导上帝的律法，我们怎么知道何为罪呢？连使徒保罗自己都讲，如果不是律法说这是罪，我就不晓得什么何为罪。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十条诫命，当我们讲到圣约誓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是神的神宝座包着整个的约柜，而约上帝与我们的约就是神的什么恩典，就是神的什么福救。另外我们晓得约是有标准的，约柜里面不是空空的，圣约有没有标准啊？有标准的，就像我们之前订合同一样，哎呀，我和你订个合同啊，买什么呢？买拖拉机，买什么样的拖拉机，不管什么样的拖拉机，反正就一台一个亿。这样的合同，这样的合约有能不能执行呢？没有规格，没有标准，能不能执行啊？是不能执行的，是空头的。啊，所以说神的圣约是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好，今天我们看到第二十章。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所以说我们首先晓得十条诫命是否是上帝的圣言。今天很多人说，很多福音派说我们一定要听上帝的话，但是你要让他听律法、听诫命的时候，他说不听，律法诫命过时了。是否是真正听神的话？不是听神的话的，啊，把这个信靠顺服，把听神的话当成宗教什么口号了，啊，今天教会里多的是空洞的、抽象的、泛泛而论的宗教口号，少的是非常具体的、非常实际的、合乎圣经的啊，合乎圣经的圣言的什么教训。然后我们看到，所以说十条诫命是上帝的圣言。然后第二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什么领出来啊。教会历史上甚至路德说这个应许或者这个历史性的陈述，乃概括了整个福音的经义啊。整个福音的经义向我们，上帝是耶和华，他是昔在永在的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什么上帝。第二个方面，这个上帝在耶稣基督里 成为我们的上帝，而且这位上帝他将我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从罪恶撒旦死亡的捆绑下拯救出来，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好，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约事件的时候，比如说今天很多人，你就看到很多基督徒商店里啊，你买十条诫命的时候有没有这一条？有没有这一节经文啊？没有。如果没有这些经文的话，你就对十条诫命进行了斩首行动，你就把十条诫命的什么头给割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诫命不光是诫命，关键是诫命是告诉我是耶和华，所以我有权威，我是你的上帝，所以我有没有权威啊？我更有权威，而且我是把你们拯救出来的，我有没有权威啊？权威的权威的什么权威？他仅仅是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是他们的使上帝的受造物，仅仅根据这一条，我们该不该遵守神的律法？根据这一条我们就该守。如果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该守不该守啊？我们更该守。如果上帝又是我们的救主，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专制的残暴的铁轭之下拯救出来，让他们得自由，让他们自由的侍奉上帝，当然他们应当按上帝所悦纳的方式来侍奉谁啊？上帝。各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反复的在这个系列讲座中说，我们得救得拯救，这本身不是根本目的的。今天福音派的问题就是把得救啊当成了根本的目的，当成了核心的核心。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在新约圣经中还是在旧约圣经中，尤其我们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说上帝借着摩西反复的给法老，反复的给以色列人说，让我的民去，就让我的民得拯救，放我的民去。他们去干什么？好去侍奉我，好去什么敬拜我。所以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中保罗也教导我们说，我们如此侍奉上帝乃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如果我们在教会中没有侍奉的概念，没有奉献的心智，那我们只关心我们自己得救得救，其实往往这说明我们是不是得救的，不是什么蒙恩的。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个真正荣耀上帝的人啊，就像摩西一样，主啊，哪怕你把我的命拿去，哪怕你把我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去，你也要关心，你也要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吗？人也使徒保罗也有这样的心智，说为我骨肉之亲，为那些以色列人，为那些犹太人，哪怕我自己被弃绝了，我也甘心什么乐意。好，所以说真正得救的人，那保罗确确实讲，我不以自己的性命什么为念，完完全全想成就神的旨意，证明见证上帝恩惠的什么福音。好，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十条诫命的时候，第一条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什么上帝啊。其实这一条诫命也涵盖了所有的诫命，就是人所有的犯罪，所有的堕落，都是因为在上帝之外还有谁啊？还有别的神啊。人一切的犯罪，人一切的偶像崇拜，都是和贪心什么有关系啊。另外一个总结的一条在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女，并他一切所有的。这一条诫命也是贯穿涵盖整个十条诫命啊。因为当我们犯偶像崇拜的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因为在上帝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神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起贪心啊。这个方面是贯彻始终的。好，然后我们再看，这有很多人就讲到神的律法、神的诫命只是关乎人的行为的，这对不对的？这合乎不合乎圣经本身的见证？不是的。你看十条诫命里面不可起什么贪心啊，而且上帝包括在申命记，甚至包括在利未记，按照耶稣基督所总结的律法中的要求，反来覆去就说，你们要爱我，并且爱人什么如己。说这恰恰是诫命核心的什么要求，而且是整个先知律和律法的教训的什么总纲。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听到有人说啊，神的诫命、神的律法仅仅是关乎人的行为的，他懂不懂神的诫命和律法呢？是一点什么都不懂的啊！这是看见到不晓得神的律法的精义啊，乃是耶稣基督。神的律法的精义乃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归向上帝，爱主爱人什么如己。好，然后我们再看，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首先这一条规定，上帝是我们独一的敬拜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独一的侍奉的对象，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祷告的对象，上帝也是我们独一的审判我们的，上帝也是什么拯救我们。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这条诫命也非常重要啊。像在改革宗神学中或者长老制教会中，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到底我们敬拜上帝是按照什么样式来敬拜上帝呢？是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式来敬拜上帝呢？还是按照上帝显明的样式来敬拜上帝呢？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哪怕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能不能按照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式敬拜呢？不能啊。包括亚伦的儿子献上燔火被上帝什么击杀，包括大卫扶约柜的时候那中间出现什么问题啊？包括亚拿尼亚啊，卖了自己的房子献上一半，但是欺哄圣灵也被圣灵什么击杀。各位弟兄姊妹，甚至在马太福音十五章讲到，耶稣说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用嘴唇来亲近我，心却什么远离我。他们把人的教训当作人的吩咐当作教训啊来教导人，但是待我也是什么枉然。各位弟兄姊妹，哪怕我们是敬拜上帝，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所悦纳的方式来敬拜上帝，那是拜我也是什么枉然。可偶像崇拜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不拜圣经中所启的上帝，第二是不按照上帝所启的圣经来什么拜上帝。这是偶像崇拜两个方面。好，然后我们看到，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灵，因为妄称耶和华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什么无罪。那你就看到在新约圣经中，那些自欺欺人达到最高境界的人，看起来却往往是最敬虔的人。为什么呢？他们在口头上说主啊主啊主啊，他们在做事的时候也是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吗？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行很多什么异能吗？但是耶稣基督判断他们的时候说，你们这些作恶的就劳力士，你们这些完完全全不按照神的旨意，不按照神的法则，不按照神的标准任意妄为的人，不管你们用什么名义，不管你们做了什么事，我都什么不认识你们。本身不是我吩咐你们去做的，不是我呼召你们去做的，你们不过是狂奔乱行任意什么妄为的。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侍奉上帝啊，确确实实应当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什么而喜乐啊，这是我们当为的心境。所以在第三条诫命中就告诉我们，每当想到神的名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名和神本身分开，我们确确实实存敬畏上帝的什么心，不可以利用上帝的名，不可以利用基督教的名，不可以利用教会的名啊，不可以以敬虔为得力的什么门路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我们看到在第四条诫命和当纪念安息日，我们知道在美国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甚至第三次大复兴有些混乱，但是我们知道第一次大复兴、第二次大复兴的时候啊，是从约旦的爱德华兹啊，甚至包括芬尼啊，包括穆迪，他们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呼吁，弟兄姊妹，做基督徒的你们当守安息日什么为圣。你看今天很多的教会的培灵会，很多教会所有的复兴，很多教会的祷告，有没有人讲守安息日的？好像讲守安息日的反倒成了安息日会的，反倒成了犹太教的人，反倒成了异端什么邪说的人。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整个旧新约圣经中敬虔生活有两大标记啊。第一个方面呢，对上帝来说，你爱上帝的标记是什么？守安息日啊。当然今天我们晓得，今天新约时代我们的安息日啊，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前那是七日的第七日啊，然后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那是周日 一周七天的什么第一日啊，但是第一日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什么安息日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在讲到敬畏上帝的一个核心标记就是守安息日。爱上帝，你怎么爱上帝？有人说，哎呀，我全身心奉献，一天24小时都奉献，就是礼拜天没时间。那你这个也是自欺的吧，欺人的。 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个我们七天的安排应当以哪天为中心啊？应当以第七日为什么为中心？而甚至我参观英国那个伦敦斯布登那个会幕教会的时候，包括欧洲美国传统很多教会的时候，他们甚至买房子买地以什么为中心啊？以教会为中心啊，就是我们这是一个社区，我们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上帝啊，其他他们都是顺着教会展开的。甚至我们看到不光是买房子买地的时候，你就看到欧洲的一些大城市那些最高的建筑、最辉煌的建筑、市中心的建筑是什么？都是什么教会，都是教堂啊！上面有一个钟，教堂的钟声什么响了啊？呼吁每一个人认罪悔改，呼吁每一个人祷告，呼吁每一个人敬畏上帝啊！教堂的钟声就代表上帝对我们良心的呼唤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我们敬畏上帝方面，在我们爱上帝方面，以守安息日为标记；在我们爱人方面，以什么为标记呢？以孝敬父母为标记。如果我们说爱说的人，如果说我们爱世上的灵魂，但唯独不孝敬父母，这人有没有爱人如己啊？在中国人讲百善什么孝为先，孝敬父母重要不重要？重要啊！今天美国我们晓得，不管是奥巴马布什的问题，美国政府有巨大的财政什么赤字。但是当初里根说过一句话，里根说，如果美国人要只要美国人回归圣经孝敬父母，美国的财政赤字会直线什么下降。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很多赤字或者很多用于社会福利的是照顾谁啊？照顾老人。而且现在老人的寿命越来越什么越来越长，原来照顾十年，现在照顾20年30年，现在都像摩西一样活到120岁了。这个保险，这个社会福利是无限的什么拉长。好，在这个方面，但是如果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来照顾自己的父母，这个方面巨大的财政支出什么都不会存在了。啊，所以说我们要晓得回归圣经乃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啊根本问题。好了，我们看到在安息日方面，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当做的什么工，没有六日的劳碌做工，就没有第七日的什么安息。你好逸恶劳啊，不愿劳动，不愿学习啊，就是我天天安息，能这么安息法吗？这不是安息的。但保罗说的很清楚，若人能劳动，若人能有工作机会却不劳动，这人不得什么吃饭。能不能给他全民医保啊？不可能的啊。在这个方面我们再看，然后说如果没有第七日的安息，没有第七日的分别为圣，六日劳动也是劳劳碌碌的什么作孽。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什么枉然，唯独耶和华所亲爱的必让他安然什么睡觉。各位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一定要是以敬拜上帝为什么中心的。安息日的分别为圣，更是我们爱上帝侍奉上帝的中心的什么体现。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求主特别的怜悯我们华人教会，怜悯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姊妹，在至圣的真道上不断的归回圣经，不断的让圣经来归正我们自己，而不是让社会的风俗，也不要让教会的传统来使我们啊约束我们，来局限我们，而是不断回到圣经。好，然后我们看到不可杀人啊，不可杀，当孝敬父母，就说我们要尊重权威。不光是家庭中要孝敬父母啊，在教会中也要尊敬啊。使徒保罗说，那在你们中间劳碌做工的，你们要什么敬重他们啊，让他们在上帝眼前交账的时候好有喜乐，好有什么安慰啊，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包括那些执政掌权的，我们也要为他们什么祷告，我们也要在不和圣经矛盾、不和圣经、不和良心相悖的情况下，尽量的竭力寻求与人什么和睦，尽量的顺服执政的什么掌权人啊，这都是合乎圣经的教训。然后不可杀人，要尊重人的生命；不可奸淫，要尊重人的婚姻；不可偷盗，要尊重人的财产；不可耍假见证陷害人，要尊重人的名誉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各个方面我们都应当满足于上帝赐给我们啊，不要羡慕上帝赐给别人啊，不要羡慕上帝赐给别人的。我们中国人说，哎呀，我们好得什么病啊？红眼病。然后这一条就是针对医治红眼病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十条诫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再看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说这个法统乃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乃是让我们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的。好，这十条诫命就是圣约誓言啊，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啊第六章，这就是著名的主导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第九节就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那这就是著名的主导文，或者说是门徒导文，按内容来说是什么国度祷文啊。然后我们可以看这一段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当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晓得上帝的律法那是我们父所给我们立的爱的什么规矩。我们中国人讲家有家法，国有国法，家有什么家规，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这是非常，这是常识的。所以既然上帝是在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他的律法啊，他的圣约啊，那是爱我们赐福我们的。然后接下来主导文在传统解释中说六大祈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看主导文的话啊，其实不是六大祈求啊，大家你看到这，你直接看到这段经文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这是一个愿望。第二个，愿你的国度什么降临。第三个，这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有没有祈求呢？有没有主啊，求你赐给我这，求给你赐给我那，有没有啊？没有。这些烟味心声，我们祷告的说的什么话，就表明了我们心中的什么渴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在祷告之前，我们首先要有圣洁的渴慕 Holy Desire 啊。今天我们很多人祷告的时候没有圣洁的渴，没有愿望，只有欲望啊，我吃喝拉撒睡。那耶稣基督讲的非常清楚，你们祷告的时候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什么所求的。但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的祷告往往也只表达我们个人的欲望，但是却丝毫没有用圣经的话来规范我们，使我们的愿望变成圣洁的什么追求。现在我们真正祈求上帝，主啊，赐给温柔的饮食，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在你真正进行向上帝求什么之前，你首先要摆正你的什么心态，摆正你心里的什么愿望。你要晓得你是否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如果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愿望摆正了，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那我们所需要的一些神都是什么知道的，必要什么加添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前三大愿望。第一大愿望是主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人怎样都尊上帝的名为圣呢？体现在第二个愿望中，愿你的国度什么降临。你的国度怎么才能够有形有体有根有基的降临显现呢？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地方我们晓得是上帝显明的旨意还是隐秘的旨意，是上帝显明的什么旨意。上帝这个显明的旨意就像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以十条诫命为核心的，为总数的神的什么道德律。所以当我们说主啊，我们祷告主啊，愿你的旨意，那神隐秘的旨意需要不需要我们祷告？不需要我们祷告，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这祷告的主啊，求你使国家归正，求你使教会归正，求你使家庭归正，求你使人什么归正啊？归正就是啊，要认罪，要悔改啊，认罪罪犯罪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 这个方面是清清楚楚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三大愿望的起点是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什么为圣。这就是宗教改革中约翰加尔文所特别强调的唯独上帝的什么荣耀，愿主的名得荣耀。这是我们因为我们想主的名得荣耀，主的名怎么得荣耀？愿主的国什么降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圣灵中的什么喜乐。如果没有公义，有没有和平？如果没有和平，有没有喜乐？但是今天人要喜乐，要和平，要不要公义啊？圣经说公义压倒一切，因为有了公义就有了什么和平，有了和平就有了什么喜乐。人若罪人说稳定压倒一切，哇，那是很可怕的。所谓稳定就是既得利益压倒一切啊，谁也不要动我的蛋糕啊。这个方面我们要回到圣经。好了，我们再看，他正是因为我们有着圣洁的愿望，后立地大爷，正是因为我们要愿人都尊上帝的名为圣，愿人愿上帝的国不断的降临，愿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所以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日用的饮食，求上帝赐给我们。我们需要上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什么债，同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好，这地方这个脱离凶恶，既指恶指，同时也指世界义望。义望有很多的义望，有道德上的邪恶，一般是指犯罪、指罪恶。另外，自然界中有没有恶义望？我们知道 natural disaster 天灾地震啊，比如说海地，现在仍然有大规模的什么瘟疫？瘟疫好啊还是不好啊？是 good 还是 evil？ 瘟疫本身也是什么 evil？啊，这叫自然界中的什么 evil， 有的是道德界中的什么 evil。 但是不管是道德界中的恶还是自然界中的恶，我们祷告的主啊，求你就把我们脱离各种各样的什么凶恶啊。我们祷告的时候能不能祷，主啊，求你让我早进监狱，主啊，求你让我早死，求你让我贫穷，这是不是我们应当祷告的？不是的。但是不管主是让我们处富足还是处贫贱，我们都要学会敬谦加上知足的心，便是什么大力了啊！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好了，我们看，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我们祷告的根基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向上帝这样祷告呢？国度是谁的？整个世界这个国度是谁的？是不是撒旦的？不是的，整个世界耶和华是权力的什么大君王，千山的牛羊，千山的金银都是谁的？都是上帝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上帝国度是上帝的，权柄是上帝的，荣耀也是归于上帝的，而且直到永远，从现今直到永远。最后我们发自内心的讲是什么？阿们。说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法统和什么国统啊。这个法统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约十言，或者我们传统所叫的十条什么诫命啊。十条诫命向我们显明了爱主爱人的什么样式，而且这十条诫命这个法版约版是放在什么约柜里的。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约，我们就不了解律法；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约，我们就不晓得什么恩典啊。第二方面，国统，国统就是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什么义啊，非常非常的啊重要。好，我们所以有关的经文我们已经讲完了啊，底下我们有关的要点稍微给大家看一看啊。所以说我们请往上看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讲几点啊，经文背景、圣约、律法、国度、律法与福音的关系、法统与国统的什么关系、结论。好，我们看。当我们讲到经文背景的时候，在出埃及记20章，上帝在西奈山上向以色列人赐律法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出埃及啊？他们已经出了什么埃及，但是像他们现在在哪地方呢？西奈山是在哪儿？在旷野。但是神给他们的目的地是在旷野吗？神给他们的目的地，神给他们的应许，神给他们的号令，是让他们跨过约旦河进入什么 迦南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出埃及中是一种奴隶的状态，但是在旷野是一种什么过渡的状态，而进迦南确确实实是理想的什么状态，而是得到上帝赐给他们的牛奶玉米什么之地。但是在旷野过渡的时候，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外在的角度，他们要接受上帝的律法作为他们行为的什么标准；第二个方面，内在的方面，他们要甘心乐意的敬畏上帝。如果没有内心的爱上帝，没有内心的感恩，没有内心的顺服，人会不会顺服上帝的律法？不会的。各位弟兄姊妹，顺服上帝的律法乃是发自什么内心的，因为律法本身要求的首先不是行为，首先本身要求的就是我们的心灵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在这个过渡状态，今天如果我们用这三个阶段来我们来衡量，那今天大多数教会是在哪个状态？大多数教会可能仍然还没有出埃及。那哈利路亚牧师有一次写一篇文章说，教会被掳什么？巴比伦。他说在巴比伦就是什么？在埃及。旧约圣经讲的是在埃及，新约圣经讲什么？在巴比伦。所以大部分教会可能仍然是喜欢埃及的肉锅，喜欢做奴隶，做奴隶有安全感。做主人呢，有没有安全感？往往没有安全感。自由人往往要付出重大的什么代价的啊？所以是自由是很难承受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在旷野，当教会真正复兴的时候，必须解除神的律法。我们晓得，与圣经上有几个复兴，我们看第一个复兴是约西亚王。在约西王的时代，当祭司检索圣殿的时候，发现了神的什么律法书。说弟兄姊妹，我们想，以色列人是上帝分别为圣的，他们有祭司制度，他们有圣殿，他们圣殿里有约柜，祭司本身就是看顾约柜的，别人碰不得的。但是非常可怕的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仍然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在，以色列的祭司仍然在，而以色列的宗教崇拜仍然在，却没有了什么律法书。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也可能你有这人那人，这牧师那牧师也有这制度那制度，这长老那执事，但是大多数教会没有神的什么律法书，没有标准，圣徒不晓得如何凡耶稣基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你发现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遇到问题的时候，仍然你不晓得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就说，哎呀，中国应当实行计划生育，因为人口太多了。那上帝的第一条诫命就说生养什么众多，你为什么要杀死众多呢？我们上午我们前几讲我们也讲的，中国的问题，世界人口的问题，不是生的问题，那是什么？养的问题。那为什么你从生的问题，生命的根本在谁？是谁赐给生命的？为什么你要杀死生命呢？啊，你杀死婴孩，那就是优生优育吗？那老年人是不是也该死？如果要按大陆按共产主义制度的，老年人还能不能创造新的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也要灭掉啊！希特勒把犹太人灭掉，然后很多的所谓计划生育把腹中的婴孩什么灭掉，这些都是屠杀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必须回到圣经，你才能够辨明白。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大陆面对经济转型，面对政治转型的时候，那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应当不应当关心政治？应当不应当关心？应当不应当关心？关心啊。那但是很多人，哎呀，你基督徒关心政治，政治脏了你的手啊。不是政治脏了你的手，你可能脏了什么政治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回到神的圣约律法。进迦南，说就像荷兰，像苏格兰，像英格兰，也像美国一样，也像加尔文当初在日内瓦讲生命记一样，我们真正信主的人有正信，有得救的信心，还要有什么 正行。这个正确的行为，这个行事为人的标准，乃是唯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圣洁、公义、良善的什么诫命啊。现在有一本出名的书叫《标杆人生》，这个标杆可不是神的标杆啊，神讲的标杆是天上来的标杆。哪是天上来的标杆啊？毫无疑问，十条诫命是来自天上的什么标杆？天地都要飞去啊，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什么飞去，不光要刻在石板上，还要刻在人的什么心板上，不光要放在地上的圣殿中的约柜中，在天庭开了，天上就显出神的什么约柜，约柜里面仍然有什么法门啊。所以真正的来自天上的标杆，真正的我们要过一个完全人，不是按照人的规矩，不是按照市场的风俗，不是按照任何国家的文化、任何国家的法律，而是唯独以上帝所启示的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为什么为标准啊。但是这样很简单的概念，很朴素的概念，圣洁那么清清楚楚的概念，今天到底有多少教会真正明白、真正遵行啊？所以说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圣经归正教会，我们需要不断的归回圣经，用圣经来检验我们教会的做法，用圣经检验我们的教会的传统。我们甚至也不敢说改革中心就完全完美了，改革中神学不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个疆界，改革中神学是不断回归圣经的精神，不断回归圣经的什么运动。什么时候我们不回归圣经，不用圣经来归正了，停留在神学本身了，那我们就丧失了改革中的什么精神。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再看啊，再往底下看。这个方面我给大家讲三德。现在很多人强调德性，但是即使我们既要强调德性，也要强调什么德性啊。广州大把的林献高弟兄，他的名片上就印这么一句话，说你们务要至实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什么观念啊，观念啊。基督徒在苦难中得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关键不是背十字架，不信主的人背不背他的十字架？不信主的人有没有苦恼？有没有痛苦？那整个佛教讲的就是人生是吧苦，苦海是吧无边。所以说讲苦难并不是基督教才讲苦难的，其实人生本身确实是有很多什么苦难。在不发达国家，在专制国家有苦难，在美国有没有苦难啊？我们住 house 有没有苦难？人生很多很多方面都有一些 suffering， 都有什么痛苦，身体上的、关系上的，更有精神上的、心灵上的什么痛苦啊。这个方面啊，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第二，我们要得胜。说神给我们的呼召，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神给我们的呼召不是得救，为什么呢？得救不是你做成的，这就是谁做成的？得救是本乎什么？也因着什么信？这不是出乎你自己，那是上帝所什么？是的。说神给我们的呼召不是让我们得救，神给我们的呼召，你凡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什么害。如果我们要深刻的考察第二次死是指耶稣基督审判整个世界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不是认罪悔改，不是重生得救的，第二次死就是永永远远在硫磺什么火湖之中啊。第一次的死乃是人身体上的什么死。关于兄弟们，如果我们不得胜，如果听到风言风语乃至未到受了逼迫就不信了，是否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往往不是真正重生得救的。我们晓得这是暂时性的什么信心啊，因为你是得了好处，因为你是找到感觉，所以就当时欢喜什么领受。真正要为真道为耶稣基督来过付上代价，真正要被主的十字架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冷淡是吧退后了啊。当初说你经历苦难，但是更多的是胜过什么苦难。所以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要不断什么，是否是不断得救啊？得救是只有什么一次啊？得救是只有一次啊！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啊，我们从罪恶过程的死亡中处死什么入生 ，once for 一次是吧？直到永远啊！但是得胜得胜却是天天都要什么得胜。 主啊，我们天天需要你赐给我们日用的什么饮食，使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主啊，我们需要天天吃你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胜过我们的什么罪恶。主啊，求你不要一件试探就我们脱离什么凶恶，求主就把我们，求主使用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能够消除世界上在自然界和道德界各种各样的什么邪恶。啊，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主导文本身就是一个呼吁我们，吩咐我们啊，也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不断什么得胜的一个祷文。第三个方面，我们还要得荣。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我们不敢谈得荣啊。一说基督徒谦卑，谦卑什么表现呢？一定要过弯着腰，哎，这才叫谦卑啊。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嗓门小啊，然后最好呢不要笑，最好是个苦瓜脸啊，这样你这个脸上就有十字架的标记。那这是神造我们，难道所谓的谦卑就是这样谦卑吗？难道所谓的背十字架就是把十字架撇在脸上吗？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晓得，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啊，我们既然敞着脸得以重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是荣上什么加荣。我们不光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还是荣上什么加荣。好，弟兄姊妹，真正信主的人，明白真理的人，我要说你身上有主的荣光，确确实实你是君尊的什么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什么子民，确确实实你能够靠，你能像使徒保罗一样，我靠着主的恩典今日成了什么何等人，都是主的恩典在我身上什么做工，而且主的恩在我身上不是什么突然的。不管是年老的，不管是年轻的啊，不管你的信心哪怕有多么软弱，我们都是上帝君尊的什么祭司啊，有着君王的尊严，君王的荣美。所以我们要有德荣，我们要以基督徒为荣啊，因为基督徒为荣。那弟兄姊妹，包括在传福音的时候，包括在帮助很多受迫害的教会的时候，那很多人就讲，哎呀，你们受苦啊，越受苦越光荣啊，我们也巴不得受苦。你看像北美有自由啊，经济上也丰盛啊，技术也发达，政治上也自由，所以我们就没有你们这些仇恨了。很多人在鼓励啊中国的信徒，鼓励很多受迫害的国家信徒，这样讲，这样讲合不合乎圣经？你践踏神给你的什么恩典？你轻看神给你的什么恩典？你应当为那些受苦受迫害的人怎么祷告啊？主啊，不叫他们遇见什么试探，救他们脱离什么凶恶。你千万不要，他们有那么多人进监狱了，那就是神恩待他们的。没有这样讲，这是不合乎圣经啊。所以说我们仍然要回到主导文，不叫我们遇见什么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当我们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他人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不叫他遇见什么试探啊，让他在遇到试探的时候救他脱离什么凶恶。哎，这是我们合乎神的啊新的祷告。好，然后我们再看，然后我们讲到圣约啊，讲到圣约非常重要啊。圣经本身是一本约书，耶稣基督就是圣约的什么中保啊。这个圣约怎么讲呢？我们说圣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历。福音的经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成为我们在天上的什么父啊？上帝成为我们的朋友，上帝成为我们的良人，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什么以外。所以福音的经历是包括在圣约之中的。这个上帝在整个旧新约圣经、旧新约时代给我们伟大的应许，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整个完全旧新约圣经，完全整个旧新约时代的教会，上帝给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我们蒙恩得救的人的心意心愿是什么呢？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我们行事为人要彰显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就是福音的经历。上帝主动的、主权的、白白的
成为我们的上帝。
让我们最大的经历是我们上帝一定成为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要甘心乐意的做上帝的子民，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
相称。
而这个就是律法的经历。律法的经历你不是说因为我们行律法所以我们才成为上帝的子民，是因为我们一定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还要继续做上帝的子民，所以我们本着感恩的心就甘心乐意的遵行神的什么律法。虽然没有一个人全守神的律法，但是第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上帝的什么律法；第二个，上帝的律法是完全的，我们是视作天上的什么标杆，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什么面前，向着标杆什么直跑。然后第二位一句话说，上帝和他的仆人们常立的约就是，我要做你的上帝，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按照先知普遍的解释，上帝的话语里包含着生命，因为这生命本身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与上帝关系什么和好，不至灭亡，反得什么永生。而这个永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为上帝的什么子民。这个约本身既包含了生命的经历，也包含了登记的经历，而且我们完完全全的幸福就在于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上帝的什么子民。良人输我，我输谁呀、啊、良人。我们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就是这样一个相输相爱的什么关系啊，这就是圣约。圣约是爱的圣约，圣约是恩典的圣约啊，圣约是生命的什么圣约。因为上帝断不至于立给我们立一个咒诅型的啊，刑罚型的啊，不是爱心的圣约。如果我们这样讲，这是我们是亵渎上帝的。好了，我们看到著名的基督教的神学家帕金斯啊，他是啊，应当是剑桥的啊教授啊。帕金斯信徒很有意思的啊，他听到人骂人，他都信主了。有没有今天听讲这样简单？听到人骂你，你都信主了？那巴克斯是生长在福音文化、生长在基督教国家的氛围中啊，但是他不改，没有悔改信主啊。有一天他在大街上喝醉了酒，醉醺醺的，然后听到人讲：“你可不要像那个流氓巴克斯一样。”他说：“哎，你说我是大学教授，怎么这样卖力如此？你可不要像那个流氓 Rascal 不信主的那个混蛋，把那个巴克斯一样。”他说：“哎呀，我的生命真的是没有任何价值，那我怎么成这样的呢？”他听人这样一骂，他人就悔改。那很奇妙的，奥古斯丁信主的时候说：“哎，拿起来读，哎，不可放纵私欲，不可婚姻，不可荒诞就放酒啊，很多很多奇妙的经历。”好了，我们看这个帕金斯说，上帝的圣约就是他与人所立的契约，是关乎获得什么永生的，有特定的条件。第一是上帝对人的应许，你看上帝对人的应许就是我要做你们的什么上帝。然后第二个是人对上帝的承诺，人对上帝的承诺是什么？主啊，我要做你的什么子民，我要行事为人彰显你的什么美德。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对人的应许就是他要向人保证做他的做他的上帝，而且上帝凭着自己的永生，指着自己的永生什么启示。然后我们再看，假如人已经条件的话，而人对上帝承诺 promise。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光讲上帝的应许 promise， 其实可以翻译成应许，也可以翻译成承诺，也可以翻译成我宣誓，我定证。各位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有应许，我们能不能，我们应当不应当在上帝面前也要定制，也要承诺。那么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经常盛行的话叫什么委身，我们也要定制委身。主啊，我愿意做你的什么子民，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加入一个改革组长老会的时候，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委身，主啊，你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愿意做你的子民，我们愿意靠着你的恩典回到圣经，靠着你的恩典访问孤道，靠着你的恩典效法历代圣子的什么脚踪。好，我们弟兄姊妹作为一个家庭，作为一个整体，一同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有新的什么长进，这就是立约，这就是宣誓，这就是承诺，这就是什么委身。好，让我们再往底下看。 圣约的重要性啊，这个方面我只简单讲几条。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差异。而人想接近上帝，人想认识上帝，如果没有上帝先接近人，如果没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寻找人，人能不能归回上帝？人是不能归回谁啊？上帝。而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能够与上帝和好，不是因为你与上帝和好，而是上帝首先在基督里与你什么和好。不是我们先爱上上帝，是上帝先爱了什么我们。不是我们先寻求了上帝，是上帝在基督里先寻求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啊！这是圣经中清清楚楚的启示。那圣约是上帝设立的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框架啊！今天我们教会中，特别是很多福音派教会，哎呀，关系关系啊，非常重关系啊，重关系是对的，但是如果这个关系不从圣约的框架理解，那个关系很多都是人的关系，人本的关系，感觉的关系，其实和真理没有关系的。好，这个朋友，最后看到万事必须的信条第七章第一条就说，上帝与受造者中间的距离非常遥远，虽然有理性的人应当服从他，以他为他们的创造者，但是他们绝不能得着以他为他们的服从的赏赐，除非是上帝自愿什么福救，而且这福救乃是他乐意用立约的方式什么显明的。各位弟兄姊妹，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上帝根据他自己的美意来扶救我们这些卑微的什么罪人，然后用立约的形式，不管是旧约圣经还是新约圣经，整个圣经都是上帝与我们所立的什么约束 covenant book。 好，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说圣约神学在改革中神学中的地位。那很多人讲啊，救恩神学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改革中神学的特色，我再次给大家讲，救恩神学非常重要，但是改革中神学的首要特色不是什么救恩神学，而是救恩神学要一定从圣约神学的框架去理解。那弟兄姊妹，靠着神的恩典啊，我在真道培训学院啊和大家分享救恩论的时候，我起的题目是什么？圣约神学什么救恩论。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圣约，那我们就不晓得确入亚当被约，亚当不是一般的犯罪，那是违背上帝的什么圣约。耶稣基督不是一般的救主，不是一般的中心，他乃是我们新约的什么中保。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说霍志恒啊是著名的啊，原来老普林斯顿啊圣经神学的教授啊，也是改革中的啊非常上帝重的器。他的威斯敏斯特信条不仅提出了圣约论，而且把圣约论置于最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圣约论几乎贯穿的每一个教义什么要点。和弟兄姊妹，我简单给大家举例，讲到圣经论的时候，那圣经本身是一本什么书啊？约书。讲到上帝论的时候，上帝耶和华上帝什么意思啊？是立约者的意思。好，当讲到人论的时候，人或者是守约者，或者是什么被约者，我们在基于亚当里都是什么违背了上帝的约。讲到基督论的时候，我们首先讲基督是圣约的什么中保。当我们讲到救恩论的时候，基督替我们成全了上帝的圣约与什么律法。当我们讲到教会论的时候，教会就是基督的新娘，就是基督与教会，或者上帝借着基督与教会什么立约。然后讲到末世论的时候，就是圣约的结局就是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不信靠耶稣基督，都不回到上帝的圣约与律法，最后等待我们的结局那是可怕的审判和灭亡。好，然后往下看，那圣约的基本框架啊，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啊救恩论的时候，我们都有 tulip 啊，大家有没有下的 tulip 郁金香啊？如果你说我还不了解，好，胡牧师可以继续给大家讲。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传讲救恩的基本要道？但是讲到圣约的基本框架的时候啊，我给大家提个 theos 啊 ，theos 大家知道在希腊文中 theos 是什么意思啊 ？theology theos 意思是什么？上帝。啊，你讲到 theology 的时候五点，第一点 transcendence 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超越性。立约的是谁啊？立约的是上帝。 而是上帝和人之间有着本体性的什么差异。所以人不能够接近上帝，除非是上帝扶救人。这种扶救的方式呢，是借着缔约什么显明。第二方面的 hierarchy， 那人犯罪就是你吃到这果子就能够变得和上帝什么一样，我要身上高天与智商的什么同等。但是弟兄姊妹，现代人包括美国人包括很多教会里，我们更多的是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特别是以法国大革命为一个标记，法国大革命提出的口号是什么？自由、平等、博爱。和纽约这个自由女神是代表宗教改革的精神，还是代表启蒙运动的精神？那个自由女神是真的是代表美国精神吗？啊，不代表美国精神。真正代表美国精神的标记物不在纽约，在哪儿？你们来自哪儿？费城。费城有一个什么独立钟？独立钟上刻着什么？利未记24:10，你要向全地的一切居民宣告什么自由？宣告这是耶和华的什么恩典？所以这代表真正美国独立的建国的什么精神。但是现在有没有人这样突出高举？没有啊，更多的美国精神的代表物除了启蒙运动、法国暴力革命的人所送来的一个什么所谓的自由女神啊，这方面我们也反思了。这个 hierarchy 就是等阶制，那人和上帝之间平等不平等？那父母和子女之间是否是完全平等？有同样的人格的尊严，但是平等这个词是非常抽象的。包括在美国有没有平等的工作机会？有没有？如果他爸爸是洛克菲勒啊，我爸爸是草根阶层的，那你说洛克菲勒的儿子和我有没有平等的工作的机会？你再把平等敲在背前讲，平等不平等？那不平等的。你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是名校毕业的，那人家要搞大学不认识你慌。那你说我要搞高科技，我要做电脑，然后你招工人的时候给不给他平等的机会？不可能，你不符合基本的资质，你一条命都不给你的。所以说抽象的所谓的人追求的高级的平等在不在？不在。啊，我们中国人讲说我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一样不一样？那真的来说瞎话，这你们宣传啊，现在哥们儿德国新德勒的宣传部长哥们儿的名言就是谎言重复一千遍，你说是吧？真的啊，这不是不真的宣传。那自由、平等、博爱，这些都是来自人的政治的宣传的什么口号啊？但是我们要更多的回到圣经，还是有存在的等级性的。啊，人是受了的是上帝的代表啊。第三个方面 ，ethic， 人生来就是伦理性、道德性的，我们生来就应当爱上帝、敬畏上帝、遵循神的诫命，这是人理所当然的什么本分？孩子孝敬父母、顺服父母，重要不重要？我们知道教育孩子的过程中，甚至包括很多美国人说啊，孩子和父母之间有代沟，然后孩子到了teenager是什么年龄啊？反叛期。这个反叛期是来自哪儿？来自新约圣经？来自旧约圣经还是来自新约圣经？来自哪儿？来自心理学。为什么我们就把它理所当然了呢？因为我们的心意也更新了。根据谁的话更新了？我们根据那些不信上帝的心理学家的话而心意更新而改变。所以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或者是按照圣经心意更新什么而改变圣经规定教会，或者说我们是按照心理学的、按照政治家的、按照道徒的、按照各种各样的人的说法来更新我们的心思什么意念。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思意念都在不断改变、不断什么更新啊，其实你要严格的按圣经来讲，没有所谓的叛逆期的。如果你要真正按照爱的原则、自由的原则、扶持的原则、公益的原则来教育孩子，没有叛逆期的。好，然后我们要真要讲叛逆期的话，听着这种叛逆期，叛逆父母，中年人有没有叛逆期？中年人的叛逆就是离婚。老年人有没有叛逆期？老年人一说老了快退休了，这个时候的犯罪率特高。有产不用过期是吧？作废，
在退休之前疯狂一把，有没有？很多干部都是在退休之前突击提干、突击砸拳、突击卖官，很多人都那时候出现问题。啊，其实要从人在上帝面前进来，我们作为人一生一世，我们都生活在叛逆之下。
这方面，我们看到摩西的话，请大家翻到诗篇第九十篇，说的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在爱德上有亏欠，常常在信德上有软弱，啊，常常在望德上啊，并没有真正仰望上帝。我们看到诗篇九十篇神人摩西的祈祷，神人摩西在九十篇第七节啊到第十节说，我们因你的怒气而什么消灭，因你的愤怒而什么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阴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有没有一个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丝毫罪也没有？有没有？啊，圣经大卫说，主啊，你若久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面前什么站立得住，但在你有赦罪什么之恩，为要让我们敬畏你。然后摩西又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精华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什么而去。但是摩西深深地意识到自己和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什么罪恶，所以我们改革宗神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常常认识到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什么罪恶，常常认识到不仅不信主的人是全然败坏，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很多方面也是什么败坏的，这在圣经叫残余的什么败坏。但是摩西是否是悲观主义的，是否是虚无主义的？摩西不是悲观主义的，摩西不是虚无主义的。那你看到诗篇九十篇第十六节到十七节，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什么显明，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什么坚立。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深刻的意识到我们的罪、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不是消极的、悲观的、空虚的，而是我们更加积极的、更加满有盼望的来寻求主，寻求主的赦罪之恩，寻求主的成圣之功，寻求主不断的带领我们，不断的赦免。就像主祷告讲，主啊，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什么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什么凶恶。这是真正信主的人每一天每一时都有的心灵的经历。好，弟兄们，第三个啊，非常重要，宣誓重要不重要啊？非常重要啊！上帝预雷预约的时候也是宣誓啊，圣经新约圣经，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应许都是什么？阿们，阿们本身就是宣誓的什么标记啊？当我们主祷告的时候，愿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主的，都是父的，阿们，这就是什么宣誓？我发自内心的这样祈求，我要发自内心的这样相信，我要发自内心的相信上帝赐给我的超出我所求什么所想。而这个阿门本身就是宣誓的一个标记。然后第五个是 succession， 这个 succession 未来的继承性，因为上帝的应许是给我们和我们的什么后裔的。好，好弟兄姊妹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啊，当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啊，当我们夫妻都受洗归到主的名下的时候，一定要晓得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应许不光是给你一个人的，也不光是给你的一代人的，那是我们的后裔、后裔的后裔都要什么蒙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样我给大家讲圣约的框架，然后已经八点半，我们还有十五分钟，好，尽量讲啊，我们看律法。当我们讲到法主的时候，律法啊，律法严格的总结，第一是爱自己，第二是爱上帝。爱上帝怎么放在第二位呢？一个人如果一点也不爱自己，对自己没有感觉，能不能爱上帝呢？能不能爱上帝？不能爱上帝。 啊，所以这个我也非常重要。使徒保罗说，靠着呢加添谁的力量呢？加添我力量的，我凡是什么都能做。但是诫命中并没有要求我们爱自己。为什么上帝的诫命不要求我们爱自己呢？因为不要求你爱自己，你就很爱自己。这不用神的诫命特别要求。所以我们晓得爱自己是人的什么本能 self survival， 自我生存，自我求存，这是出于人的什么本能。不管是人有这个本能，动物有没有这个本能啊？动物也有这个什么本能啊。虽然在神的诫命中并没有特别的吩咐我们爱自己，但是吩咐我们应当爱邻舍。你怎样爱邻舍呢？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什么邻舍。各位兄弟们，爱上帝是爱的极致，爱邻舍是爱上帝的什么体现。因为如果我们不爱的看得见的人，就很难说或者不能说爱呢看不见的什么上帝。好，然后底下我们看啊，这是有关的经文啊，当然啊往下。然后我们看传统的划分律法的时候啊，我们一般实际改革中心学的都晓得啊，传统不管是包括托马大会上天主教、路德宗、改革宗，都一致的不约而同的啊，十八律法分为哪三个部分呢？道德律、礼仪律，还有什么迷信律。这个划分有什么问题呢？这个划分呢是把道德律、礼仪律和迷信律什么并列 three category 三个什么范畴。但是按照圣经，按照阿奎那的解释，按照奥古斯丁的解释，按照加尔文的解释，礼仪律、迷信律和道德律不是并列的。礼仪律那是对十条诫命中或者对道德律中，我们应当如何爱上帝，应当按照什么礼仪律。然后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应当按照什么迷信。所以说整个的圣约誓言或者十条诫命，前四条诫命是关于我们如何爱上帝的，其中包括安息日，其中包括不要拜偶像，不要雕刻偶像，不要侍奉偶像，不要向偶像叩拜，这些都是关于什么礼仪律。今天礼仪律是否都废止了？今天我们能不能向偶像磕头？今天我们能不能买偶像？能不能造偶像？仍然不能买偶像，造什么？造偶像。所以一些礼仪律有效无效？仍然是有效的。加尔文讲，所有的礼仪律都是有效的，只是有些礼仪律呢，你不能够应用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很多福音派、很多学习改革都是一些不到位的，认为这律法废除了，那律法废除了。但是你回到保罗自己讲的一句话，你就明白怎么看待律法。请大家翻到提摩太书信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提摩太书信啊，应当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啊，第一章的第八节，请大家翻到第一章的第八节，我给大家读。我们知道律法原是什么好的，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神的律法有没有不好的？有没有过期作废的？有没有需要修正的？有没有需要与时俱进的？有没有？没有，神不需要修正主义。但是这地方保罗也讲，只要人用的什么合宜。这合宜这个词在希腊文中或者在英文希律版中翻译译出 a man uses lawfully， 就说律法都是好的，但是关键是你按照律法本身的原则和经义来使用律法，这才是什么好的。否则的话是不好的，并不是因为律法不好，而是因为我们用的什么不好啊。举一个例子，这个隔离本来是作为亚伯拉罕阴性成立的什么标记，但是当时的朱利埃子，当时对犹太教化的基督徒，他们在我们读的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什么得罪。那摩西让我们受隔离，或者上帝让我们受隔离，好不好？受隔离好不好？好。但是如果说你们不按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好不好？这是大错，什么特错？这不是受隔离不对，
这是因为你把属格里本来是作为阴性成绩的什么标记，你可把它当作阴性成绩的什么条件和前提了，这就本末什么导致了。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保罗所说的，神的律法总是什么好的，关键是人用的什么合宜，在你用的合宜之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什么律法。所以在威斯敏斯特信条或者威斯敏斯特大条例问答中，就向我们提出了至少有八条在解释律法的时候你应当遵守的原则。所以在神的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你用的合宜之间，非常重要的是什么？解释，解释的时候至关重要。好，然后我们看，来往底下看，那犹太教划分是613条诫命啊，一共是248条是啊 positive 积极的诫命啊，你应当做什么啊？然后这是很多很多啊，然后我们再往底下看，然后有消极的诫命啊，这就是所谓禁令，你不可杀人，这叫什么禁令？要孝敬父母，这是吩咐我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呢，那是消极性的什么诫命？那弟兄姊妹啊，像我最近刚提到一个，也是我们大陆来的传说中的仆人，他说电影不好，你看你们都是消极的，消极的好不好？上帝说不可杀人，好不好？看起来是消极的，但是不可杀人，如果你真正会解释律法的时候，你晓得，莱斯宾德小教授跟他讲的非常清楚，就说不可杀人乃是吩咐我们竭尽全力保守。并促进自己和他人的什么生命，不可偷盗，那是吩咐我们竭尽全力保守和促进自己和他人的什么财产。所以神的禁止的反过来也是什么推动的，神所提倡的反过来也是什么禁止的。当神说你要孝敬父母，那不孝敬父母对不对？不孝敬父母对不对？啊，神说你要不可杀人，那不促进生命，不保护生命，对不对？那也不对啊，还这个方面是啊，两个方面都有。然后我们看到，
好，
底下再看，清教徒的划分，或者说加尔文的划分，他怎么划分呢？十诫为纲要，然后在十诫中呢，有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告诉我们如何爱上帝，这个呢是礼仪律。第二个方面告诉我们如何爱邻舍，这是关于民事的和刑事的建立什么律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不管是十条建立，不管是礼仪律还是民刑律，都是道德律。神所启示的关于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些建立都是什么道德律。不管我们是在爱上帝方面亏欠，还是在爱人方面亏欠啊，只要我们在爱者上有亏欠，都是不合乎神的什么诫命的。我们尽心尽力爱上帝，又要爱人如己，这些都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什么事分啊，这个方面啊非常重要。好了，我们再看啊，当然我讲的是一个具体的例子，是万斯密斯的大条例问答，这些方面大家回去看。然后我们建立划分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划分呢啊，我只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啊。基本法，我们知道宪法是基本法，香港有什么法？基本法啊。能够称得上是基本法的是哪些法？大家说一下，十条建议这是什么基本法？再基本也不能更基本。然后有礼仪律，有民事律。民事律呢是关于啊平等主体之间啊，关于买房子了啊，借牛借羊借钱了，这些属于民事关系的，叫民事。然后刑事，拐卖人口的、杀人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这属于什么刑事律啊？有没有圣经中有没有婚姻法？啊，有没有时代不同的和谁结婚都一样？不能这样说，不能的。要不管是圣经都不能，在美国也不能的，到中国你也不能，在哪个地方结婚都有规条的啊。让我们看到饮食律重要不重要的？饮食律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知道人犯的第一个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不光是病从口入，罪也什么 罪也从口入。所以耶稣基督为了医治我们的罪，设立了什么圣餐啊，你要保守你的心，你要保守你的什么？雅各书讲得非常清楚啊，设立了圣餐，我们牢牢的啊，在主里面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啊。你今天耶稣基督的圣食啊，被标记，但无论如何，饮食重要不重要？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好不好？不好的，这是合乎常识的啊。这个在这个这方面我就不细讲了啊。所以饮食里是非常重要，纯净力重要不重要？也非常重要。比如说我们上次原来一个西布森啊，有个著名的是一个体育健将嘛，他杀了一个人，后来大家都晓得是他杀的，但是后来有没有判决他为杀人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根据陪审团，根据程序，根据证据，足以不足以定他的罪呢？不足以。哪怕你知道是他杀的人，但是如果你没有程序上合法的足以认定的证据，能不能认定？但法律上应当认定他是有罪的还是无罪的？无罪的。我圣经讲的非常清楚，特别是在杀人方面，凡是要听两三个人的口，句句都要什么定准。如果他暗地杀人了怎么办？应当不应当审判他？应当审判他。谁审判他？上帝审判他。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审判他，你说宁可错杀一半不可放过什么一个，那个你就行义过分了。所以说我们明明知道他杀人了，如果从程序上讲啊，不能够凡事听两三个人口，这些都是犯，最后是能够逃脱了人的审判，他并不能够逃脱谁的审判？上帝的审判。我们千千万万不要认为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实行公义，我们这是非常什么有限啊，程序力也非常重要啊。所以你们有一次那个李鹏总理在国内看电视的时候啊，他看香港片啊，他看美国片，他看这个欧洲法庭，他说怎么他们的法官不怎么说话呀？怎么我们中国大陆的法官说话不说话？谁做主啊？这法官说话，让你说就说，不让你说就不能说。但是欧美的香港的这些普通法或者受圣经法的影响比较大的法官是协调仲裁的，然后他要给双方足够的机会啊。如果这次辩论的时候，法官先生，我们还有重要的证据啊，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够提交，今天交不上来就算了。能不能这样？不能。延期审判，继续审。所以你看欧洲啊，美国审理一个案件，尤其是杀人犯的案件，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的。你看大陆一些通缉审啊，不管是军级干部、市级干部，几个月就把他办了，其实都是违法的啊。然后我一个同学打电话，他做的挺拘谨的，或者是不拘的。然后他说自由，这些做官真不容易。你说这天我们这些吃饭的哥们儿，这次吃饭和上次一比又少了一个，下次吃饭又不知道少谁，因为这个饭真不好吃了。你不要认为大家做局长、做部长，甚至做总理，真的都是诚惶诚恐。做官高官是高风险。不要羡慕，不要因为一人个人发达就心怀是吧？哎，不行。好了，我们第三看国度啊，国度也非常重要。上帝的国度有两大支柱，这两大支柱是知识和什么真理啊？真理是往往直接和我们的生命有关系啊，但是知识，天文的知识，各个方面的知识也都是重要的。然后撒旦的国度有两大支柱，一个是无知，一个是什么谬误。啊，什么叫无知呢？无知就是当知道也能够知道，你却不知道也不愿意什么知道，这就叫无知。谬误那是明明确确的错了啊，你将错就错，自欺什么欺人，哎，那是更可怕。好了，我们看到撒旦破坏上帝的国度有两大策略，一大策略是什么？逼迫。一大策略是什么？异端。所以说17世纪苏格兰改革宗长老被钦点叫大卫第四，他说逼迫杀死先天，异端杀死什么万端。我逼迫所伤害的是人的身体，而异端则直接伤害基督徒的什么灵魂，直接动摇教会的根本啊。弟兄姊妹， 啊，我们既要为那些受逼迫的祷告，但是我们同时主啊，求你兴起，啊，求你的真理发出大光，啊，求你在教会中兴起真理的大光，啊，求你使你的教会能够忠心的、全备的传讲你至圣的什么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好，然后我们来看。关于天国错误三大错误概念啊，我们已经稍稍提到过，天国仅仅在天上，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错误。天国仅仅在人死后，或耶稣基督二次降临后才会出现，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啊，当然是错误的。啊，第三个方面，天国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落实，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是错误的。如果天国不可能落实，那耶稣为什么让我们祷告，愿你的国度什么降临？好，然后我们底下再看，上帝的国度，我从三个角度给大家讲啊，当然不是我从三个角度啊，其实从中世纪一直到宗教改革时期都这样讲神的国度。但是很可怕的是，现在很多教会、很多牧师、很多神学家，既不愿意考察圣经，也不愿意考察教会历史啊，只是拿出几个现代神学家学来学去，都是学了人的一点的一点的意见。最后不是归回圣经，不是归访问故道。但是兄弟们，在教会历史上讲神的国度有三个角度：第一，全能的国度。从全能角度看，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把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地位极高，为万有什么之首。耶和华是全地的什么大君王？这是从 power 啊，从全能的角度。第二方面，从恩典的角度。啊，自从亚当堕落以来，全世界都是因着基督的救赎恩典而得以存续。旧约圣徒是因为信基督什么得救，新约圣徒也是因为信基督什么得救。虽然我们对基督的认识的明晰度可能不一样，但是在本质上都是因着耶稣基督而生了得救。那么我们看，那这个恩典的国度特指上帝的教会，这个国度的权柄包括一切真信徒。所以诗篇祷告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什么城墙。这个国度也被称为基督的国度，也被称为什么光明的国度。第三个叫荣耀的国度，我上帝使用在全地荣耀他的名。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乌西亚王驾崩，然后内忧外患啊，但是先知以赛亚进入神的圣殿的时候，就听到先知的歌声，圣哉圣哉圣哉，耶和华的荣耀遍满什么全地。今天我们已经很多教会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对上帝荣耀的什么看见。我们看到，哎呀，东方有魔鬼，西方有魔鬼，南方有魔鬼，天上地下到处都是鬼影啊！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到上帝的荣光充满什么全地啊！而且最后世上的国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永远什么远远。啊，我弟兄姊妹啊，第三个角度不是三个国度的，几个国度？
一个
国度，几个角度啊？哎 ，multi perspective 啊，就像苏东坡有一首诗：远看成恨看成林什么，侧成峰，远近高低什么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啊，好，然后再看上帝的国度。上帝的国度也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一个从广义的角度，天国就是上帝的统治 ，the kingdom of God is the rule of God， 就上帝统管什么外邦，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什么脚凳，啊，所以耶稣讲不可知道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知道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什么城，这个大君王是指什么呀？耶和华上帝。然后我看第二个狭义的角度。天国就是指上帝的子民啊，所以我们看到啊，看到在十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子管理我。基甸说什么呢？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统治你们，谁统治你们呢？唯有耶和华是你们真正的什么王啊，所以这个王这个国度啊，就是指属神的什么子民。好了，我们底下再看那撒旦的国度啊，撒旦的国度有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什么 ？autonomous， auto 是指自己啊，自我 ；nomos 是指什么？律法、指标准。那撒旦的国度第一个是自法。我们看圣经里说，你们不应死，因为上帝
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变入谁一样，
变入上帝一样，决定善恶，知道善恶审判什么善恶。
哎，我说了算，我就不要你。然后女人见了他说了果子好做食物，他怎么知道好做食物呢？那最后我们看到夏娃为什么吃了果子好做食物，哎，第一个标准好吃，第二个标准是什么？一个人的眼目，第二个标准好看啊，第三个标准就是哥喜爱的，有钱他来乐意啊，第四个能使人有智慧，哎呀，你能抵挡我得智慧得知识吗？啊，高明正大啊，就摘下果子来是吗？吃了就给他丈夫，他丈夫是吗？也吃了啊。所以我们看夏娃的犯罪，典型的是自己做主，自己制定什么标准？好吃、好玩、喜欢、能使我有智慧啊，自我感觉良好，这些都是autonomous自发的什么表现啊？知道这啊？他和自立啊这一方面也有了。但是如果我们讲的非常清楚，他们想要立自己的意，不服上帝的意，但是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基督，好使人得着什么呢？得着上帝的意。好了，我们再看啊，律法和福音。律法和福音的时候，当今律法和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在世界历史上，在教会历史上出现四个模式，一个模式叫律法主义，啊，只是强调人行律法，尤其是像《使徒行传》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所讲的，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做，你就不能什么得救。哎，这是律法主义。而第三个方面，所谓的福音叫反对主义，不讲神的律法。不讲什么是罪，不讲罪的公价就是死啊！不讲认罪，不讲悔改，不讲赦罪啊！就像你觉得空虚吗？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心灵的空虚？你觉得心灵中有创伤吗？耶稣基督是最好的心灵的医生。你觉得流离失所吗？耶稣基督为你预备最好的家园，所以你信耶稣吗？这是不是福音啊？啊，这乃是从地狱无底洞冒出来的青烟。然后福音没有任何关系啊，但是很多人今天所传讲的就是这样一个反律法主义的什么福音，不讲罪，不讲真正的十字架，不讲为主受苦，不讲认罪，不讲悔改，也就是所谓的廉价什么恩典。廉价恩典两个表现，第一个表现不要是律法，第二个表现不做耶稣的什么门徒，我信了就好，反正我信了就跟买了保险一样，不管参加不参加教会，那我最后都要信耶稣得永生，那蛮有确信，蛮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呢，都是自欺什么欺人。好了，我们看到律法与福音啊，今天的犹太教、佛教、道教、儒教、马列主义都是什么主义啊？更多的是什么律法主义啊？今天的很多福音派教会、人派教会更多的是什么主义啊？反律。啊，今天我们看路德宗的，当然有很多宗派啊，初期教会马西亚一团都是把律法和福音什么对立起来，有律法就没有什么福音，有福音就不讲什么律法。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讲圣经的话，我们晓得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这是什么福音？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这是什么律法？在上帝给我们所立的圣约中，既有福音，也有什么？也有律法。律法和福音不是二分的，而是在上帝的圣约中本身又内在的什么平衡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改革中心学，我们是既讲律法也讲福音，最后还讲什么？讲律法。尤其是著名的海德堡教理问答，海德堡教理问答在讲福音的时候，你怎样知道你有罪呢？啊，第四位，因为我违背了上帝的什么律法，我从上帝的律法就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所以我需要悔改，所以我需要寻找耶稣。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你怎样才能够荣耀上帝呢？你怎样才能够行善呢？行善的标准是什么？上帝的什么律法。所以我们看海德堡教理问答，甚至整个的罗马书，甚至整个的圣经，都是从律法到福音，也要到什么律法。所以在启示录中反复的见证，圣徒就是守神诫命，并为耶稣做什么见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圣经是这样的架构，整个罗马书是这样的架构啊，整个外圣经的小教的问答啊，海德堡教的问答都是这样的什么框架。 啊，所以我们相信这样的框架啊是合乎圣经的啊，也是教会的正常。当然了，法统立国子的时候，上帝决定圣约，圣约决定什么？律法啊，因为上帝与人立约，然后立约的约会中本身就有什么？有律法啊。第二方面，圣约是国度的宪章啊，以色列人怎么侍奉上帝，怎么建立神的国度啊？上帝说，其实圣约就是国度的宪章。国度就是我们不断的按照神的话去行啊，不断的爱上帝并爱人什么路基啊。第三方面，我们的律法是国度的标准，国度是律法的导向。神赐给我们律法是让我们做什么的？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怎样能够愿你的国降临呢？愿你的旨意，尤其是你在律法中所启示的纯全上门可行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啊。这个律法是国度的标准，国度是律法的什么导向。好，最后正好快到九点了，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只讲了两桶，只讲了法统与国统啊，我们还剩下两桶啊。但是福音总和，我们最终也是八个字，叫人教心学，法治什么德政。当你讲法统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律法，耶稣基督的总结，上帝的律法乃是告诉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上帝，并且爱人什么如己啊。使徒约翰甚至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上帝就是爱。所以这个爱是在改革宗神学中啊，常常有人讲改革宗神学不讲爱，其实我们讲不讲爱啊？我们讲爱，这是讲的和他那个艾滋病的爱不一样。我们讲的是建立在神的圣洁和公义，在耶稣基督里显明的那个圣洁之爱，而不是那个艾滋病的爱。所以我们首先讲人教，然后有什么心学，上帝要求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重生的就是我们的心灵的重生，我们分别为圣也要从我们的心理更新什么做起。总要审查你心，总要保守你心，是否真的有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是否是真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是否我们心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渴慕主的名被尊为圣，主的国度降临，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这个心学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我们时时刻刻都应当以神的法律为什么为标准。我们知道圣灵降临，人来讲圣灵降临，耶稣基督也讲圣灵降临，但是圣灵降临，圣灵充满，最突出的标记不是说方言，最突出的标记不是神迹奇事，乃是圣灵把神的律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所以说有法治，但是最终落实的什么政啊？德政。德政就是通过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都要彰显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什么美德。所以当我们讲到法统与国统的时候，我们就八个字：人教心学，法治德政。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晓得你是圣洁的上帝，所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诫命都是圣洁的。你是祝福我们的上帝，所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律法诫命目的都是让我们得福的。主，我们再次承认我们在亚当里都入亚当悖约，没有一个人能够寻求你，也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归向你。但你借着耶稣基督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罪人，你借着你大能的圣灵将你的爱浇灌下来，用你的爱来医治我们，吸引我们，来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快跑跟随你。主，我们把一切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把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也求你把我们印在你的心里。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门。谢谢，好，谢谢大家。